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这是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外长返回维也纳，伊核谈判面临最后期限。希腊总理暗示不会采取更多紧缩措施。伊斯兰国分子进逼哈萨卡，有叙利亚人大批逃亡。另外，在香港，大学生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在网上批评前总理李光耀而被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还有在其他方面，韩国同性恋者庆祝自豪日，而基督教团体抗议呛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返回了维也纳，再次加入与世界六大国的谈判，设法达成一项长期追求的全面核协议。扎里夫星期天回国与当局磋商，与他一同返回维也纳的有伊朗核项目负责人萨利希以及鲁哈尼总统的兄弟兼特别顾问费雷登。伊核谈判原定星期二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官员都说预计星期二之后会谈会继续进行，因为美国高级官员说他们并不打算延长期限，但是如果谈判代表需要更多时间也不会出人意外。这位官员说，目前谈判的比4月2日的框架协议要详细的多，谈判人员一直对谈判细节守口如瓶，但据信症结问题包括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权限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速度等。在另一方面，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发自维也纳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case of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六大国和伊朗在维也纳谈判之际，强硬派加重了对双方的批评。虽然能够成功实施的协议或许难以达成，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过时的理念不再是谈判中切合实际的因素。请听详细内容。
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同时，批评者们在互联网上指责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与敌人做交易。伊朗裔美国人委员会主席帕西索，
他们说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们都说谈判小组正在出卖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同意一切，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这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可能是伊朗对手的支持者，他们害怕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强大，但分析人士说，一些强硬派还在保持过时的国际关系观。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美国和伊朗的印象，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这种心态不是建设性的，不适应2015年的环境。
他说，现在的国际关系要求所谓的敌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经对一般伊朗人的生活产生破坏性，虽然也怪伊朗政府无能和管理不善。
举例来说，美国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打仗，处于同一边，但在叙利亚和也门则处在对立面。帕西说，国际核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将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程序，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进入。另一个纠结是解除制裁的时间表，伊朗要求立即实现。帕西说，协议达成了，说服批评者相信协议会让大家更安全的实质工作才会开始。
在杂草中很容易迷失，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处理的大多数问题和事项都是谈判中的技术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国际关系会发生剧烈变化，但伊朗核谈判可能是一个防止冲突演变成战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有更多的国际消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如果在即将对希腊经济未来所做的公投中，选民支持他所反对的欧洲新一轮紧缩措施，他将尊重这一结果。但是他说，他的极左翼政府将不会执行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要求雅典执行这些措施，以换取新的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齐普拉斯星期一晚间在希腊电视台讲话时，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者们在雅典游行，人们越来越认为政府星期二将无法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而正式违约。债务违约将意味着希腊可能从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退出。全球各地的股市星期一暴跌，希腊民众一早便开始面对关闭的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取款的新限制。雅典股市正如其现金不足的银行将在公投结果出来之前关闭6天。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于星期二中午撞上棉兰市的2所房屋和一家旅馆。棉兰是印尼第3大城市。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飞机在房屋和车辆的废墟中燃烧，冒着黑色的浓烟。警方说，这架4引擎飞机在附近一个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坠毁，机上有12人。当地媒体报道说，飞机出现故障以后，试图返回机场时坠毁。印尼军方最近几年发生了几起造成人员死亡的坠机事故，包括2012年6月一架战机在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11人死亡。医院人员和警方官员说，从坠机现场找到5具尸体，并说死亡人数很可能更多。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艘运载外国活动人士的船只，他们星期一试图冲破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将这艘船送到了阿什杜德港，并表示将把船上的活动人士移交给移民当局驱逐出境。没有关于发生暴力的报道。活动人士说，这艘船属于一支船队，另外3艘船改变了航向，以避免与以色列海军遭遇。他们表示，船上有一名阿拉伯裔的以色列议员和前突尼斯总统马佐基。活动人士说，船队还装载着医疗设备和太阳能板，以帮助缓解加沙地带的电力短缺问题。自哈马斯激进分子于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一直对加沙实行封锁。以色列说，为了防止激进分子从海上偷运武器，实施封锁是必要的。2010年，以色列突袭了运载试图进入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活动人士的船队，打死9人。这一事件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损害了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叙利亚。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首次在叙利亚将妇女斩首。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二说，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一些叙利亚妇女和他们的丈夫一起遭斩首。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指责他们从事巫术活动。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组织一年前宣布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以来，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近1800名的平民。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宣布收复了哈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区域，但是在北部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火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穆达市的场景，请听详细内容。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
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
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
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
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围绕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几个英国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了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案例。另一起事件是今天早些时候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是一个英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针对如何应对极端主义的热议进行了报道，请听详细内容。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九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三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整个法国在上周里昂市附近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袭击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起恐怖袭击离致命的巴黎枪击事件仅仅六个月，袭击加剧了法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的矛盾，而这种关系早已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持续发酵的反犹太主义而变得紧张。然而同时，法国有着西欧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双方也分享着共同的遗产。一位法国拉比，也就是犹太教士，认为他们注定要做朋友。美国之音记者布兰特从巴黎郊区新亭镇发来报道，讲述了这位犹太教士和他的友谊巴士的故事，请听详细内容。
米歇尔·瑟法蒂正跟这个男人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是怎么称呼他肮脏的犹太人的。那个男人同意这是可耻的行为，但说这种侮辱并不代表大多数像他一样的法国穆斯林的观点。这次邂逅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组织联盟外面，这是一个在法国很有人气的宗教团体，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在穆斯林信众前去参加下午祈祷之际，这里出现了一名犹太教士，有些不同寻常。但瑟法蒂可不是寻常的犹太教士。多年来，他开一辆破旧的小巴周游法国，张贴着促进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口号。他穿梭于生存艰难的街区，与穆斯林领袖、学生甚至毒贩进行对话。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火药桶，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黑暗想法。他们认为犹太人主宰了世界，掌控所有金钱、权力、政治。
犹太穆斯林友好协会的一切都与对话有关。瑟法蒂在他位于巴黎郊外的宁静小镇里斯奥朗吉斯的犹太教堂里运营着这个协会，他的隔壁是一座清真寺和一个福音派教会。跨宗教和谐始于自家，一路传播。瑟法蒂友谊巴士上的团队包括一名阿訇和几个穆斯林青年，但是另一个现实也在上演。由于巴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瑟法蒂现在处于全天候的保护之下。
在过去14年中，这个国家在防患于未然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已经有10000起针对犹太人的反犹行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我造访了这些热点地区，我听到了最难听的话，但我从未发生过意外。
今天的行程是去伊斯兰组织联盟，位于巴黎郊区新亭镇。瑟法蒂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加奇·瓦赫比聊天，瓦赫比说，瑟法蒂让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叔叔。然后他们回到外面分发关于友谊倡议的宣传单，并与穆斯林信徒交谈。瓦赫比说，这样的讨论在法国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彼此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话，这扇门必须对每个人打开。
阿德尔·布法并非赞同瑟法蒂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赞扬了瑟法蒂的这项工作。
我认为这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我认为打开大门和社区的青年们见面是一项很好的倡议。
瑟法蒂的友好协会在法国各地有几处分会，他说，慢慢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友谊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法国新亭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一名利比里亚男子的尸体检查结果为埃博拉阳性，这是利比里亚5月9号宣布国内不再有埃博拉疫情以来出现的一个病例。利比里亚卫生部副部长奈恩斯瓦星期二强调指出，民众无需恐慌。他说，死者已经以安全方式埋葬，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追查与死者有过接触的人。美联社报道说，这名17岁的男性6月24号在马吉比县死亡，距离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边界很近。奈恩斯瓦说，专家正在努力确定死者是否是由于旅行途中感染病毒的。马吉比县靠近利比里亚国际机场，在首都蒙罗维亚以南约50公里处。 另一方面，布隆迪执政党保卫民主力量表示，尽管星期一举行的议会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该党对选民踊跃投票感到了欣喜。保卫民主力量主席尼亚邦达说，布隆迪选民无视反对派鼓动抵制选举的呼吁，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政变。据报，参加星期一投票的选民人数不多。星期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选举表示严重担忧，他曾敦促布隆迪推迟选举。负责选举的官员说，投票过程顺利，投票站于晚上关闭，但居民们说，尽管戒备森严，在首都布琼布拉可以听到枪声和至少一次手榴弹的爆炸声，但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尼亚邦达否认有关投票人数不多的说法，他表示布隆迪人想要民主，所以投票踊跃。批评人士说，这次选举不是自由公正的。针对这一说法，尼亚邦达声称来自联合国和肯尼亚的选举监督员都在选举现场。非洲主席祖马对布隆迪严重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表示担忧，非盟观察员没有参加星期一的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更多的由美国和中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这位官员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时，各国总会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是否会影响到市场准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吸引外国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美国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二下午发起请愿行动，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因在网上批评前总理李光耀而被当局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停止以言入罪，并抗议法院近日自杀倾向为由将他囚禁于精神病院的动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来自全民思潮和中大、浸会等九所大学学生会的几十名代表，在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馆所在的金钟海富中心举行小型集会，宣读致李显龙总理的抗议书。抗议书表示，16岁的少年于鹏山上载短片，批评前总理李光耀以司法铲除异己，钳制言论自由，统治手法犹如独裁者。于鹏山随即被捕，更被罗织多项莫须有罪名定罪。在案件宣判之际，法院突指他可能患自闭症，将他还押到精神病院，而院方以绳子捆绑他不得离床，更全天强光照射，昼夜无法入睡，令人义愤填膺。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当局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于鹏山，损害了他的基本人权，让外界感到无法再沉默。 所以他们希望能唤起更多的香港市民关注他的处境。他说，
他遭受一个不人道的对待，每天有23个小时强光照射，然后每天有1个小时休息到外面走的时间，据他妈妈所说也是被人家问话。我们觉得就是很不人道，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东西，希望新加坡政府尽快就是释放他，不要以言入罪。
据报道，曾是演员的俞鹏山因在网上讽刺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独裁者，并说李光耀和耶稣基督一样充满权力欲，内心歹毒，却以慈爱形象欺骗世人。3月29日被新加坡警方逮捕，5月12日被法院以蓄意伤害宗教及民族感情和散播淫秽物品判决有罪。6月2日，俞鹏山因拒绝与缓刑官见面而遭裁定严押3周。有报道6月12日援引俞鹏山的代表律师报道，俞鹏山入狱后第3天起便因有自杀念头被囚于精神病房内，各有一边手脚被捆绑，由于行动受限令他难以如厕，床铺充满尿味儿。另外，病房24小时开灯令他难以入睡，构成精神折磨，而且也不能在病房内阅读。6月23日起，俞鹏山从监狱转至心理卫生学院等候精神状况报告评估，以决定是否接受强制精神治疗。新加坡政府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曼谷办事处6月22日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俞鹏山，重新检视对他的定罪判决，并要求当局放弃将他送到青年改造所服刑的要求，促请当局因其少年的身份给予特殊的考虑。俞鹏山的母亲杜玛丽6月25日在新加坡独立媒体网络公民的报道中表示，身为母亲的她隔日才获知讯息，并前往精神病院探视。杜玛丽表示，俞鹏山的独居病房除地板上的床垫和尿壶外空无一物，连卫生纸都没有。杜玛丽表示，儿子入院后跟以前相比已判若两人，他只想回家睡觉。新加坡90后社运抗争者韩慧慧专程赶来香港参加港大的声援行动，他表示在新加坡不可能举行声援俞鹏山的活动，曾经对俞鹏山施暴的男子仅仅坐监3周，但因言获罪的俞鹏山被关押前后超过1个月，还要面临更长的刑期，当局对待俞鹏山非常不人道。他说，
打他对他有暴力性的那位男生，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个支持者，然后他讲说他是为了李光耀而打下那一巴掌，只坐牢3个星期。不过俞鹏山已经在牢里超过1个月了，这是很不人道的一个行为，而且很不公正。
韩慧慧表示，每次回到新加坡都会被当局扣留问话，询问出境的原因和活动。他今晚返回新加坡已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被当局扣查，也要面对早前因非法集会的审讯。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出面接收了港大学生会的抗议信，并在现场听取了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的陈述，但是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以及市民的围观。此前，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团体6月26日前往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外抗议，要求释放俞鹏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俄罗斯方面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创下了新高，但是对此有分析人士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日益深化之际，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 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目前为89%，创下了新高。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有66%的民意支持。作为俄罗斯三大民意机构的列瓦达中心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并较少官方色彩，因此在许多批评政府的知识界人士中受到尊重。他们认为这家中心的报告可信性较强。曾经担任过俄罗斯一家大型社会研究机构领导人的埃德曼说，俄罗斯各家民调机构发表的有关普京民意支持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凭借他多年从事民调和社会研究的经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被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列瓦达中心等民调机构在造假撒谎，或是专门发表让当局高兴的民调。埃德曼说，在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民众不愿意对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讲真话，特别是当提出有关的问题带有政治色彩时，人们更加非常小心谨慎，人们害怕一旦回答错误，或是回答的结果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吻合，他们会被安全机构注意，惹上麻烦。社会学者埃德曼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中，有勇气公开挺身站出来反对当局的人占极少数，而反感普京政权的人往往不愿意暴露政治观点而回避民调，但普京的铁杆支持者和远离政治的人却愿意参与民调，而且关心的是如何正确回答问题。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确实有一部分人真的支持普京，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没有人能知道真实的画面。俄罗斯没有自由的政治空气，人们都害怕说真话。施奈德尔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支持普京。当人们接到民调的电话，社会学者问他们是支持普京还是反对普京时，人们考虑的仅是别答错了问题。当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宽松自由时，人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学者埃德曼说，普京拥有如此之高的民意支持率是许多专制政治体制领袖的共同特点，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爆发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失败，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时，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究竟有多大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少拥有民意支持率高的专制政权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垮台。目前流亡巴黎的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说，罗马尼亚的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20多年前被处决，而包括齐奥塞斯库在内的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在被推翻的前几天或是前几个月，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能高达80%到90%甚至更高。前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因为俄罗斯的选举没有内容，没有竞争，如同走形式，选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们感到无法影响政治生活，所以选民也就机械性地回答民调中的问题。俄罗斯的一家互联网报纸认为，普京的真实支持率可能不到15%到17%，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几个月前遇害后，普京有10多天没有露面。这期间，有关普京死去、普京被软禁、普京下台、发生政变等各种谣言在首都莫斯科满天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站出来公开呼吁保卫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极其冷漠，根本不关心普京的命运。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动荡的90年代之后，多数俄罗斯人都期盼政治稳定，而普京恰好是社会稳定的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九月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 预计约15000人将在这5天的活动期间参加讲座和讲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全国范围同性恋权利的裁决也激发了全球各地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的热情。同性恋权利在韩国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星期天，韩国警方巧妙地阻止了基督教抗议者和同性恋活动人士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场冲突。请听记者阿金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大批警力和隔离路障阻止了数以千计的基督教活动人士接近首尔市政厅附近举行的同性恋自豪日。而就在活动的外围，他们击鼓表示谴责。教会团体举着指责同性恋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标语，称韩国不允许同性恋和同性婚姻。
你必须指出错误所在，你不能只是敬而远之或者试图掩盖，你需要坚决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这样生活，你自己的小乐趣将会使你的家庭和民族遭受苦难。
不过一旦进入守卫严密的活动区域，同性恋自豪日充满了喜庆的气氛。访客们有机会在美国大使馆赞助的一个展位上与奥巴马夫妇的肖像合影留念。
我们将此视作是美国全球人权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和其他十几家大使馆来到这里，是表达对活动日的支持。韩国举办这个活动已经16年了，我们只是要表明，我们支持韩国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人权。
数万名同性恋权利支持者在当地举行大游行，使星期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路障外面偶尔传来一些嘲讽，很多人担心的冲突并没有发生。许多人将此归功于韩国警方控制人群的技能。同性恋活动人士对基督教团体所持的强硬立场表示不屑一顾。
They say that they know the Bible. They say that the Bible teaches.
他们说自己懂圣经，他们说圣经的教导认为同性恋是坏的，但是他们所表达的不是仁爱，所以他们是虚伪的，这是虚伪的体现。 这是仇恨的体现。
目前的气氛很是乐观，但韩国的同性恋活动人士知道，在同性恋者权益方面，要实现类似美国最高法院所赋予的那种突破，他们仍然面临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阿钦，首尔报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各位听众，在我们刚刚报道过的有关印尼方面的消息，有新的报道。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45人。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呢，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收看。我和各位听众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内政部长沙利·朱尔6月19号与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局长丹·阿什、代理助理国务卿朱迪斯·加伯和其他领导人一道，在纽约的时报广场销毁了1吨多没收的象牙，发出明确信息：美国不会容忍威胁灭绝非洲大象和全球许多其他种类野生动物方面的罪行。销毁行动得到了纽约州政府、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和代表曼哈顿地区的纽约州参议员布拉德·霍伊尔曼的合作。朱尔部长与国务卿克里和司法部长林奇一起担任打击野生动物贩运总统特别工作组的共同主席。他和阿什局长以及数千围观者一道，见证了由 Power Screen 公司慷慨捐赠的工业岩石破碎机把象牙原料和已经完工的象牙雕制品销毁。朱尔部长说，象牙销毁行动用来作为对世界其他地区一个鲜明提醒，即美国不会容忍涉及野生动物的犯罪，特别是针对标志性和濒危动物的犯罪。他说，这个信息响亮而明确，行政当局将制止仍在行动的偷猎者，杜绝利润，并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保护我们的全球自然遗产。时报广场象牙销毁行动加大了鱼类和野生生物局2013年11月首次销毁6吨违禁象牙的行动产生的势头。从那时起，9个国家政府起而效尤，纷纷销毁象牙。减少国内外的象牙需求和加强国际法律和执法的运动，在全球进一步提升了对野生动物贩运问题的重视。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局长丹·阿什说，不管最初来自哪个国家，如果大象、犀牛、老虎和其他标志性动物消失，我们都是输家。我们拯救他们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共同协调一致的全球努力来终止野生动物贩运之害及其给这些动物带来的破坏。他说，美国对赢得这场战斗做出坚决承诺，我们呼吁所有国家跟我们一道，通过摧毁其没收的象牙和象牙制品，制定并实施强有力的法规， 保护野生动物免于非法贩卖，并减少需求。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